1984年5月4日，地藏菩萨本愿经第二讲。我们今天继续来谈玄义的第四段，论不思议方便用。在前面辩题明宗之后啊，这是论用。辩题是探讨本经理论的依据。明宗啊，是说明本经修持的要领。依照这个要领来修行，究竟有什么样殊胜的功德利益？那就在这一段呢，我们来研究它的大用。请看这个字幕上，本经呢是以方便呢，这个不思议方便为用，不思议的方便，不可思议的方便。那么我们要明白“方便”2个字的含义。古德有三个意思，以这三个意思来说明。在本经，佛告地藏菩萨说：“吾与吾住卧室，教化刚强众生，令心调伏，分身千倍广摄方便。这个方便，所以佛法里面常说啊，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那么方又当方法讲，方法。变呢是讲变用，有这个方法，它就有很便利的用途。所谓是巧用诸法了，随机利物，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第二个意思呢，这个方便呢是门的意思，这门径。门是能够通达。经典里面常说，方便全乐为真实作门。如果没有方便法，怎么能够达到真实之门呢？所以经论里面常讲是方便为门。那么由此可知，佛说一切法， 1949所说，无非都是方便。真实是说不出来的，不但说不出来，而且连想象思维都达不到。正所谓言语道断，心性处灭，你自己才能够深其真实之理。其如真实之理，就叫做正道，就叫做正果，或者呢俗话叫得到了。这个时候的境界，正如古大德所说，如人饮水呀，冷暖自知。所以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像《华严经》里面讲，入不思议解脱境界。那么这是讲的从方便门佛给我们演说方便的法门，令我们自己升起一真之力。第三个意思，这个方呢，当密讲方作密讲。变呢做妙讲变做妙讲方密变妙这个意思是说，妙大于方，即是真密。当然这个方呢，上面所讲的三个意思都具足三个意思都具足，这才是真正的是秘密法门这个谜是神秘的意思佛法里面诸位要记住，没有秘密佛法没有秘密是神秘，凡夫见不到这个境界，二乘圣者也见不到这个境界，乃至于全教菩萨也不能入这个境界，所以称之为密。这个密呢是真，绝不是虚妄的如果说是秘密秘密不能为别人知道的，那这个密未必是真未必是真。真呢太深了，深密的意思。特别是本经这个方便呢，是妙迷这个意思比较占的成分呢要多。我们从这里看，大士以发菩提心为因，这个大士就是指的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以发菩提心为因地心这个菩提心到讲到经文的时候再给诸位介绍。以无缘大悲为根这个根就是根本，如果没有根本，就不能畜生 无量无边的功德事业啊。换句话，这个根呢，就是根本的力量，在那个地方推动它度化一切众生。菩提心是觉心，觉而不迷呀。无缘是没有条件，缘是他条件，无条件的大慈大悲，以无德方便为究竟利生啊。究竟是这个先说利生，利是利益，生是众生，利益众生呢要达到究竟圆满，不是给众生呢少许的利益，是给这些众生呢最究竟最圆满的利益。菩萨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做到呢？他以无德方便，无德方便就是般若波罗蜜，六百卷大般若所讲的无非就是无德方便而已啊。无德是根本之，方便是后得之，无德是实之，方便是全之，这样才能够究竟利生。这一点是菩萨为我们做示范啊，就是正是给我们做一个模样啊，正式的给我们做一个模样啊，为无人真正之学处也。这是本经的大用。诸位学佛的同修最关心的都是问呢，我们学佛要从哪里学起啊，什么处所学起？本经告诉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学起啊，从地藏菩萨学起啊。所以这是真正的学处啊。第五段呢，这讲教相啊。什么叫做教相？教啊，就是教学啊，就是教学。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教学的仪式啊，教学的方式啊，这个相呢，就是样子啊，就是教学这个样子。教学的方式，释迦牟尼佛在当时示现成道的时候啊，示现成道的时候，所谓三转法轮，最初三起日中说《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所谓转根本法轮啊，转根本法轮。将他自己所证得的境界全盘托出， 这个境界太高了，不是中下根性的人能够明了的。于是这才把这个标准降低，说人天孝成佛法，就是所谓的阿含时，一共啊讲了12年。那么这个好比我们世间办学校一样，首先呢，他是把他自己所证得的学问技能呢全盘显示出来，这些初学的人呢虽然羡慕啊，但是做不到，没有办法达到啊。于是讲阿含呢就好比办小学啊，讲了12年，然后进入到方等，方等呢就是讲的大乘佛法，方方正之法，等佛境界之法，一共讲了8年，这是第三识啊，我们把这个法华称为第一识啊，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阿含，第三个阶段是方等，第四个阶段呢，这是讲般若，也是大乘佛法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前面曾经跟诸位说明过，佛法是以智慧为目的，所谓是应界生定，应定开慧。那么般若呢，就专门讲智慧，一共讲了22年，占的时间呢最长。般若之后，佛又以8年的时间来讲法华，开权显实，到这个时候完全说真实法，真实法了啊，所谓是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由此可知，过去说二乘，说三乘，说五乘，都是佛的方便说。那么在世现灭度之前一日一夜说大涅槃经，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谓呀、啊，讲经300余会呀、啊，说法49年。在教学这个过程可以分为这5个阶段，那么本经在教相上啊，它有相当的特殊，它在法华经之后，在涅槃经之前，所以是啊，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佛身忉利天，3月安居为母说法啊，这是经文非常的明显啊，为母亲说法啊，这是 他这个沈涛立天说法了，这有三桩事情。第一桩啊，这个是特别要记住，敬孝、教孝。所以本经是佛门的孝经，事出世间法，这个教学、修学都要从一个孝字做起。孝这一个字是会意，在六书里面是会意，叫我们看到这个字体会里面的含义。你看上面这一半是老字啊，老一辈，下面这一半呢是子，这是把上一代给下一代啊合成一体，这个叫孝啊。所以这个孝啊，首先要有这个孝的孝心，也就是像今天讲意识啊，这个孝的意识啊，孝的心理啊，这个孝心、孝的意识，是说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自己是一体。西方人说，这个上一代跟底下一代当中有代沟，在我们中国没有，没有代沟。不但呢，上一代跟下一代没有代沟，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啊，未来无终，尽虚空变化界是一体。从这一个字叫我们体会这个意思，真正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呢，你就知道孝了。而在你整个这个心思概念里面，十方三世确实是一体一相，这才叫敬孝。佛如是的教给我们，叫教孝。华严里面所说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如果不是一体一相，怎么能够同源种质啊？如果说这个三世，三世讲过去现在未来啊，十方是四方四维上下，尽虚空变化界，佛经里面常讲的混遍十方数穷三际，就是自己的一体，就是自己的一相。如果真正能体会到一体一相，这就叫做一真法界。念佛人家得理业心不乱，就入了这个境界了。所以这一个字我们必须要深深的体会它，它是世间法，是除世间法大宗持法门。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是大宗持法门啊。我们讲十方三世，我们用一个符号来做代表，这个符号啊就是孝。真正能齐入这个境界才叫敬孝啊。谁能够圆满尽孝呢？诸佛到如来的地位才是圆满的尽孝，菩萨地位是分正的尽孝。这是我们 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啊。啊，底下我们再来说明。啊，设知实是你认识。啊，你明白了。啊，明白什么？就这个孝字。啊，你识得这个孝字。知这个孝，这就叫识觉。啊，你开始觉悟了。换一句话说，你不懂得孝，不知道孝，你是迷惑颠倒，你没有觉悟啊。所以我们讲觉悟从来，你认识孝了，知道孝了，你就开始觉悟了。你能够行此，此就是孝啊，能够行孝啊，就叫做菩萨啊，行此为菩萨。你能够尽孝，尽孝就是把这个孝做到圆圆满满，一丝毫欠缺都没有了，那就叫佛啊。所以整个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在《梵王菩萨戒经》里面，佛给我们讲孝名为戒啊，孝就是戒律啊，菩萨戒律，佛的戒律。所以我们学佛修行正果，是明孝行，是明孝行孝事啊，明是明了，就是实质，真正去做，从这个地方开始啊，这学佛从这里学起，学起，那么诸位也能体会到我们在此地。这个新的道场为什么先讲地藏经啊？道理你自然就明了了。再跟诸位说明这个佛法的四大纲领啊，佛法的四大纲领。那么这个四大纲呢，就是把整个的佛法都包括了。在佛法里，他以四位菩萨来做代表啊。第一位呢，就是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的经是以孝为主，当然慈智行通通都有，他是以孝为主啊。第二呢，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有三经啊，有三部经，地藏菩萨也有三经，除了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之外，还有一部叫地藏十轮经，以及沾叉善恶业报经，这个三经呢称之为地藏三经。观音三经分别在《华严经》里面，观自在长，《楞严经》里面，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长，以及《法华经》里面，普门品，这是号称的观音三经。这三经呢，都是以慈为主，当然这个孝智心呢也包括在其中，它是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为主。第三位文殊菩萨，他代表的是般若智慧，这个非常重要啊。前面说过，佛法是以智慧为体， 那么孝慈行都是用，这是体啊，决定不能离开智慧，离开智慧这个孝与慈行就是世间法，不叫做佛法啊，是世间有漏的福报，不能够超越世间，不能成为无漏功德，所以一定要有文殊的般若智慧为依据。那么智是理，孝慈是用，有体有用，把它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代表的是行，就是实践，把智慧、这个孝心、慈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把它做到。